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咱们家庭课堂的第52讲，也是我啊李楠老师最后的一个课程。也希望如果想继续听我课程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玉簪花生命成长的平台，有一些其他的课程你们可以继续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让原生家庭成为孩子成长最好的乐园。托尔斯泰先生写的《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呢非常的震撼，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幸福家庭，适合孩子们成长的原生家庭，它的特点有哪些。我相信咱们听课的各位伙伴呢，都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从自己这里得到很好的教育影响，使孩子们成为最好的。幸福的家庭中，这个爸爸呢是被尊重的，妈妈是被宠爱的，孩子是被接纳的。如果这样说的话，父亲好像山高大肩厚，有可以依靠的感觉，妈妈呢好像海一样，她可以爱爸爸，尊重爸爸，也可以接纳孩子。那么孩子呢就像树一样啊，我们经常把孩子比喻为植物。植物的话，它的成长呢是它是什么种子就会成长到什么样子，它的培育者呢就需要按照它的天性来培育它就好。所以说一个原生家庭，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做好自己，那么这个家就应该算是幸福的。我们知道呢，天主创造的男女呢是有不同的，女性是需要更多的宠爱，男人呢是需要更多的尊重才有力量。我们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会忽略这一点，因为孩子的出生会取代老公或者是老婆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位置，我们觉得弱小的生命更应该受到尊重，所以我们撇开了家人，我们就去完全的照顾这个小孩。可是这个小孩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爱，孩子用不了这么多的爱，而我们把爱全给他，然后忽略我们身边的这一位，彼此都得不到滋养，那么就会出现某些程度上的断层或者说伤害，家庭的情绪稳定性呢就受到了影响。妻子的情绪越稳定呢，家庭情绪也就越稳定，那么孩子的成绩啊，孩子的成长呢就会越好。实际上在美国的话，学业啊成就啊这些都是起源于这个家是不是稳定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啊。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家庭呢就是更多的是先在乎成绩成就，后来再说家人怎么样的，家庭怎么样的。可是呢这样就颠倒了，失去了这个重心。有一位爸爸呢向美国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梅迪纳教授请教说，教授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帮助儿子上哈佛大学。那么梅迪纳就回答说，从现在开始你回家好好爱你的老婆。咱们国家那个教育专家啊，孙云晓后来就为这个事儿呢就去追问这个梅迪纳，为什么您当时让那位爸爸回家疼老婆呢？梅迪纳就给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就上面我们谈到的，说家里面啊这个很重要的是母亲的稳定啊，母亲的稳定呢才能导致这个家庭的稳定。那么家里这个气候好了，然后孩子心就能安下来，孩子心安下就能好好学习，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啊这样的效应。所以说需要疼爱啊或者是宠爱妻子，然后让妻子呢就是她的温和啊她的稳定性呢充满整个家。 那么生活在丈夫的爱中的女人呢，她的心是柔软的，温柔的，那么她会宽容地对待每一个人，然后这个家呢就会很愉悦很温馨。因为家庭成员里边是需要这个女性的啊，这个阳光和温暖的。咱们中国家庭要注意，就是老婆开心的生活就舒心啊，这个是很必要的。那么爸爸被尊重呢，就会更爱妈妈。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流传的这个女王敲门的这个故事，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呢跟丈夫吵架了，然后丈夫呢回到卧室不出来，然后这个女王呢就回到卧室的时候呢就得敲门，然后丈夫在里边说谁呀？啊，维多利亚就回答说女王啊，然后里边不开门啊，没有声音，然后她就只好呢再敲，里边又问谁呀？啊，维多利亚就回答说维多利亚，里边还是没动静。这个女王就只能再敲门，然后这次再问说谁呀，她就学乖了，然后说你的妻子，这次门就开了。说这个女人需要宠爱，男人需要尊重的，这个有点天性啊在里面。如果男性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他的能量呢就能发挥，那么他能量发挥的时候呢，他就成功啊，他就更自信，精神会很好。那么一个被宠爱的女人呢也会容光焕发，温润如玉。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互相的，男人越宠爱女性呢，女性就会更尊重男性。那么女人越尊重男人呢，男人就会更爱女性。爱情是这样，经营这个家庭也是一样。妻子尊重丈夫，丈夫更爱妻子，家里更温暖。那么两个人呢一起接纳孩子，这个家呢才能成为真正的家。有很多家庭教育专家呢就经常会提到说，孩子呢被父母想教育成另外一种样子的这样的数据。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不想回家，不想学这个钢琴什么的。那么孩子们呢，他们的天性呢需要父母被看到。孩子呢就说，这棵小树苗呢要想长成参天大树呢，一定得有这个积极向上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各种品格。还要遵循他自身的成长规律，要顺势而为，而且呢他才说在经历风雨的时候呢有能量。那么作为父母呢，就是能给他们的心理营养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孩子。那无条件的接纳就是说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那父母尊重孩子是非常必要的一种生命的营养。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强加给孩子，而是让孩子呢活出他自己的样子。这一点呢非常简单又非常严肃。那么孩子如果能感觉到家呢是一个不要理由就能得到爱的地方，不管我变成什么样都能接纳我，在我人生路上这是一个永远可以获得力量的地方。所以父母呢就是你培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以，你可以用很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以及金钱去给孩子找更好的老师，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看到你的孩子到底是什么种子，什么时候需要修剪，什么时候需要滋养。那么一颗种子呢，它蕴藏着所有生命的潜能啊，它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破土而出，而且毫无保留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啊，它会绕过很多的羁绊啊，那些石头啊，它会朝着阳光，朝着这个水源啊，它会在风雨中长起来，它会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所以让它自己成长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过程呢非常的壮丽啊，也是生命的一种本能，所以它的规律啊，它的独特性啊，它的张力，它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呢都是具备的啊，所以父母呢和孩子共同成长非常重要，这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它也是咱们家里的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心里的一切。你快乐他也快乐，你烦躁呢有时候他也烦躁，你暴力他也暴力。所以说父母们呢就是面对这个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改变和提高自己的机会。那么同时呢，父母的改变也使孩子发生转变，那么家庭教育就在无形中呢产生一种效果。所以说我们跟孩子高效的沟通创造滋养的这种家庭关系模式，然后合作然后用心倾听 然后帮助孩子去成为情绪的主人呢，然后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啊，我们这些园丁，要提供阳光、雨露、空气、土壤，创造幸福家庭，滋养这个孩子的成长。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父母的课程呢，虽然讲到今天呢算是一个段落，但是它不代表你可以停止成长啊，我们一定要继续成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我们自己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成熟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内心不成熟啊，无论我们是为人处事，还是教育孩子，还是去参加工作，都会受到阻碍，内心呢不够平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会影响我们的关系质量。大家对号入座啊，也不能完全的说这个课呢就是来测试你，但是呢也可以作为一面小镜子。第一个呢，就是很爱争辩，本能防卫。内心不成熟的人呢特别喜欢争辩，他们有一种本能，就是要防卫自己的面子，到处呢就是来说别人不对，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哈。不成熟的人呢总是透过这些辩论呢来证明自己，但是越成熟的人呢就越少争辩。那就相反来说的话，他们的语言呢非常少啊，而且非常的精炼，因为说话越多呢又越多的误会。他们有时候知道说别人说话呢是什么意思，他们能听懂啊，所以不需要争辩。不理解他们的人呢，他们觉得说的再多也没用啊，所以说争辩这个行为呢，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表现自己，另一个就是辩护自己啊，这都是自信不足的一个现象。那么不成熟的人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要么自卑，要么傲慢。那么自卑跟傲慢呢，是要么是轻视自己，怀疑自己啊，要么就是过于看重自己，忽略别人。成熟的人呢，他们不会过度自卑，也不会傲慢，他们是有谦卑在里面啊，也有敬畏在里面。所以过度自卑呢是为自己的成长呢制造障碍，而傲慢的人呢是为自己树立敌人。所以说这个自卑跟傲慢呢，我们都是没办法成长的。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成熟要负起责任。真正成熟的人呢，就是不会被风险阻碍，同时又敬畏风险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这个判断力在里面非常重要，不要完全依赖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要相信周围的人也有经验，自己可以成长。第三呢，就是这个不成熟的人总希望走捷径啊，就有很多时候有的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一句话告诉我，我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或者是我的孩子的问题。有很多人就去走那种就说30天速成班然后这个广告里边说的那个减肥几天减多少斤呢，这些非常的不合理啊，不完全符合逻辑啊。那个很多人就找这个捷径上当受骗，赚大钱的也有是吧，就这几年有好多金融方面的这个危机跟陷阱啊，大家都为了暴富成为这样的一个上当受骗者。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只知道呢就在专业上下笨功夫然后练就这个基本功才能拥有这个充足的后劲儿。你看成功人士他们更多的是在安静中要么就是去写东西要么去创作要么就是避开这个成为明星的机会他们去拒绝很多的采访什么的。这个路遥先生就是为了写这个平凡的人生呢，他就是避开了这个客人的来访去创作。所以说真正聪明的人呢，就是愿意做笨功夫的，所以时间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回馈。那么不成熟的人第四个特点就是喜欢后悔，犹豫不决。越不成熟的人越喜欢后悔，犹豫不决。真正成熟的人呢，他们很少后悔他们的每个决策他也知道都不完美也都是在深思熟虑中做的。那么这种成熟的人呢，关键的时候的这个决策呢，他们是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熟。所以他们做事情呢就是会非常的谨慎，不敢去冒下决定，也不去证明自己什么，也不傲慢，他们也愿意下功夫。 所以他们知道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效力啊，人生之路是漫长的，所以他们能够跟世界平安相处，内心也平静。下面我们就说五点啊，关于这个成熟的人什么样哈、啊，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啊，能管理自己啊，不为自己的一时心情不快跟家人发脾气，口不择言啊，也不会因为这个观点的不同啊，跟同事们针锋相对啊，让矛盾升级啊，也不犯这个公主病。心理学认为呢，一个心理成熟的人呢，一定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承担生活中的好和不好的这个情绪，合理的转化他们啊，升华或者是去积极的回应，找到这个坏情绪的导火索啊，然后一步一步去解决啊，才是消除这个情绪的最好办法。所以越是心理成熟的人越懂得管理情绪，这是一个高级的自律。如果一个成年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啊，那么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孩子呢也会因为啊家长的这个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绪，修炼成一套就是反应模式，然后变成指责的啊，然后很多孩子或者是甚至孩子的孩子啊都会延续这种啊原罪啊，他们就会经常的乱发脾气。所以说要管好自己的情绪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成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心理成熟的人呢懂得付出啊，他们很认识现实，知道生活不是童话啊，那么他们知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啊，很多事情呢尽力结果呢都值得去纪念。他们不会一腔热血的啊，就是很冲动的做很多事情。所以说像新东方创始人啊，这个俞敏洪啊，他决定创业的时候呢就亲自到美国呢邀请自己的大学同学啊王强、徐小平啊回国一起创业。他知道啊就是自己啊的限度，目光很长远，不急功近利。他们就是四年不间断的啊，就是不求回报的为大家付出啊，也没有得到，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啊，但是后来的话确实为大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呢不急着开花结果，是非常成熟的啊，稳重的一种付出态度。那么成熟的人呢第三个特点就是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突破自己啊，这也是咱们心理工作坊里面会经常修炼的一个话题哈、哦，就是认识自己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小时候呢就是总认为自己长大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发现我们长大了，可是我们很多事情还是搞不定。所以呢就是中国谚语里边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承认呢自己呢是和别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啊，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不擅长的，但是我们是尊贵的啊，我们接纳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而得到的价值，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定的特长，别人也有，我们都互相尊重啊，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突破自己，都来源于就是我对自己的真正的尊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给自己一些积极的鼓励，然后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让生活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啊，我们个人的潜能呢得到一个发展。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应该。从小呢我们接受父母的啊照顾爱，那么长大了我们有些闺蜜啊伙伴呢啊城市里面有些朋友啊我们把这个对方啊给我们的付出啊朋友对我们的付出亲人对我们的付出呢当成理所应当啊，这是不对的。那没有人天生该对谁好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这个是乔斯坦加德在这个苏菲的世界里边谈到的。那么感恩呢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啊，是一种处世的哲学，也是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我们懂得感恩啊，我们对别人也会有这种平等感，对别人也能毕恭毕敬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都是平等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过自己的人生。那么世界上最难走的啊就是自己的路啊，就是做自己。这个社会呢这个很多价值观包围着我们啊，无数个声音啊，然后无论是我们穿衣服还是坐车还是开车还是买房子什么的，渐渐的我们就变得好像优柔寡断，无所适从。面对别人一种评价啊，我们就会 这个也不穿了，那个不要了，我们要换新的之类的啊。我们没有了主见，没有了定位啊，这个就很难啊活下去啊，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呢就是被淹没。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坚定的做对的事情。当然你要确定自己啊是不是真的就说啊错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固执的就说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所以说我们的心理越成熟啊，我们的这个主见呢就是越明显。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听信别人啊，也不能啊固步自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在自己喜欢的环境里，然后照顾自己，生活呢就会更美。然后我们的对这个周围的人啊，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尊重和向他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自己的成长成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家长，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话呢，就意思告诉大家说什么，我们一定不要放弃学习啊，不管是学习班看书啊，还是我们真的去请教别人，是非常必要的。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啊，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讲太多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努力的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原生家庭。第二个呢，我们要不断的完善自己啊，让自己成为一个身心成熟的人啊，也能把这份成熟带到我们的家中，带给我们的下一代。非常感谢大家多期的关注聆听，这都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也请大家特别的去再次的关注啊，咱们真理电台其他的节目啊，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节目啊，有很多是我也经常在看在听，也非常欢迎大家啊关注预展化生命成长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号继续关注啊其他的课程，让我们一起在自我成长和关爱下一代这样的工作上努力合作前进。谢谢大家，天主降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